弟兄姊妹好嗎？你哋唔中意坐喺前邊嘅，你中意坐喺後邊嘅，你哋。我仲喺低頭祈禱。亲爱巴父神，我哋今日安静喺你自己嘅跟前，让我哋好似玛利亚一样嚟到你自己嘅脚前，嚟聆听主你自己向我哋所讲每一句嘅恩言，亦都好似大卫向你祷告所讲，求主耶稣俾我哋喺清晨嘅时候得听见你慈爱嘅恩言，以致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行喺主你自己嘅光中。亦都在光中見到主你自己的真光，幫助我們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幫助我們聽了道，按照我們所聽見的來行出來。主，我們都承認我們自己的軟弱，很多時候我們只是聽到沒有去行道，我們需要主你自己的聖靈的充滿，不單止今天來充滿你自己的仆人，將你自己的話語充滿他，也將你自己真理的靈來充滿他，以致他講解你的話語的時候，向你兒女宣講的時候，讓你兒女也都聽得清楚，聽得明白。求自己真理的聖靈，不單止帶領講的，都帶領聽的，幫助我們聽完之後，按住我們所聽見的來行出來，來討你自己的喜悅。求你自己親自施恩，求主耶穌你自己親自憐憫，垂聽這部人在你面前的呼求。主耶穌，我知道弟兄姊妹當中有些身體軟弱的，我都將他交在你自己恩手當中，求主耶穌你自己用你自己大能的膀臂來醫治他們，施恩給他們，讓他們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主你是美善的。凡投靠你都是有福的，你說你的殿就是萬民禱告的殿，當我們來到你自己的面前，將我們一切的重擔卸給主你自己的時候，求主耶穌你自己按著你的說話來天天背負我們的重擔，拯救我們，因為你是值得我們讚美的神。主啊，我們多謝你，多謝你垂聽這部人在你面前的呼求，奉我救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啟示錄十九章十一節，聖經說，我觀看見到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稱為誠信真實，他的判斷爭戰都是按著公義。這裡聖經記載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他的名字稱為誠信真實。在翻啟示錄的時候，當這個神的羔羊揭開第一個印的時候，啟示錄第五章對不起，啟示錄第六章第一節，他說我觀看，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有一個活物聲音好像雷說你來，我就觀看見到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是拿著弓，並且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勝。這個白馬不是從天而出來的，這個白馬是由地或者由海來出來的。啟示錄所說的十九章第十一節，他說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他的名稱為誠信，誠信是 faithful 的意思，真實是 true 的意思。而在這個的啟示錄第六章第一節，見到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第六章第二節，啟示錄第六章第二節，這個騎在白馬之上的，這個是假基督。啟示錄十九章十一節，這個騎著白馬的，從天上出來的，這個是真的基督，他的名稱為誠信真實，而他的審判 他的爭戰都是按著公義的。而啟示錄第六章第二節，他出到來勝了又勝，他的審判他的爭戰都是按著不義的，因為他是假的基督。第六章第二節是假的基督，第十九章第十一節是真的基督。他出來的時候，他是用一個真的基督那個的形象來出來去迷惑人。所以呢，在這個的啟示錄第六章講 到第十九章的時候呢，我們看到他的收場。開始的時候呢，頭三年半呢，他是與列國來立約，話俾呢個世界有和平。過咗三年半之後，佢就反約，特別咧係攻擊以色列人。去到啟示錄第十九章嘅時候咧，佢仲帶埋列邦列國嘅人民去攻擊以色列人，打呢個最後呢場嘅爭戰。咁由於佢要敵擋神嘅時候，所以神咧就差派佢嘅兒子耶穌基督。稱為誠信真實，騎著白馬由天上落嚟嘅時候，而耶穌基督嘅審判咧，同埋耶穌基督嘅真戰咧，係按住公義。再睇啊，耶穌基督第一次嚟嘅時候，進入耶路撒冷係騎住雷同埋騎住雷驅子，按照撒加利亞書第九章第九節。耶穌基督第一次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以色列人高興歌唱，唱 Hosanna， 讚美救主，讚美這個救主的來臨。這個救主來到這個地上是行公義，溫溫和和的，是宣講和睦，宣講和平，是騎著雷和雷驅子，不是爭戰，不是審判，乃是拯救。如果你可以的，你打開撒加利亞書，耶穌基督第一次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他是騎著雷和騎著雷驅子。第九章第九節，錫安的民啊，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啊，應當歡呼，看啊，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王，他是施行拯救，而且是謙謙和和的騎著雷，就是騎著雷的驅子。這是講到主耶穌第一次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他作王的時候，他是這樣的身份，不是騎著白馬。但在啟示錄第十九章第十一節，約翰說，我觀看見到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這個就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他第一次來就是施行拯救，在十九章十一節，他第二次來的時候，他施行審判。第一次來，他是溫溫和和騎著雷驅，宣講和平的道理，他是和平之君。第二次他再來的時候，他是爭戰，因為地上的王跟從這個獸與他爭戰，所以他呢第二次來的時候呢，他就與他們爭戰。我再說十九章第十一節，耶穌基督第一次來的時候是用一個的什麼身份啊？是用一個的，在按照約翰福音一章二十九節，按照神的羔羊的身份。施洗約翰見到耶穌基督來到他面前的時候，他說，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在約翰福音一章十九節，他說到第一次來的時候，耶穌基督用羔羊的身份。約翰福音是約翰記載的，記載誰啊？是記載施洗約翰所說的說話。施洗約翰說，叫我們看啊，叫我們小心看啊，這個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除去世人的罪孽，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骑着白马，不是与人争战，不是来审判，不是与争战，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要拯救，是要拯救，而且是宣讲和平的道理。但是去到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的时候，
天使见到约翰喊的时候，天使叫约翰看啊，啊对不住，不是天使讲，长老中有一位对这个约翰讲，有二十四位长老，二十四位长老当中有一位见到约翰喊的时候，叫约翰不要喊，他说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个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神的羔羊，是拯救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狮子是万兽之王，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代罪牺牲挂在十字架上。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用犹大支派的狮子，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来到，他是大卫的根，是神，是主，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他能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六节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衣服和耶稣基督的大腿上有明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第一次来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第二次来的时候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来到了，他要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圣经讲到他的名字称为诚信，他是忠心的。他怎样忠心呢？他是忠心宣讲神的道，而且忠心的遵行神的道。他所讲的，他的审判亦都是真实的。圣经记载到第十九章第二节启示录，他的判断是真实的，他的判断是公义的。去到十九章第九节，天使又对约翰讲，他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的婚宴这些人是有福的。天使又对约翰说，这句说话是真实的话，能够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婚宴是有福的。所以他讲了之后，他会做得到，他是一个诚信，是一个真实的主，而且他的判断是按着公义的，他的争战都是按着公义的。换句说话，为什么他的争战都是按着公义呢？这个争战的 make war， 圈着这个争战这个字，第十九章十一节和这个的第十九章第十九节那个争战又圈着他。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和他的军队争战。如果我们不与耶稣基督争战的时候，耶稣基督不会与我们争战。耶稣基督之所以和他们争战，是因为敌基督要与他争战，他才和他争战。我们的主第一次来是 make peace， 不是 make war。 第二次来他是 make war， 原因是因为人要与他争战，所以他先来到争战，所以他的争战是按着公义，是这样的意思。不要你只是单单看这些圣经，见到你说、啊、林牧师，我不是听见耶稣基督他叫做和平之君吗？他不是跟我们 make peace 吗？为什么他会跟我们争战呢？而且争战当中都是按着公义的呢？按着公义的争战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他争战的，他就跟你争战。你求他施恩给你的，他就施恩给你。你求他怜悯你的，他就怜悯你。你求他赦免你的，他就赦免你。你要跟他争战的，他跟你争战。但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跟他争战，他不跟你争战。第一次来他是怎样啊？他是神的羔羊的身份。第二次来的他是什么？犹大支派的狮子。第一次来是代罪，第二次来来审判你。所以他说他的审判、他的争战都是按着公义。好，我再看第十二节、但是这个敌基督那个的争战呢是按着不义，敌基督的审判呢都按着不义。他怎样审判呢？他说他做了一个像，
做了个像之后要世人拜这个像，任何人不拜这个像呢，他就要将他怎样啊，要将他杀了他。所以这个的审判呢是不义的审判。
好了，再翻转头十二节，
他说他的眼睛是如同火焰，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审判我们的时候不需要见证人。现在很多时候在、特别在美国里面，你看见很多、有钱的人犯了罪、他呢就请好的律师、去跟他辩护、又找可能又找一些假的见证人跟他辩护的时候，这样呢就无罪释放。但将来耶稣基督审判世人的时候，他又按着公义来审判，因为他的眼睛好像火焰，他的眼睛什么都看到，他不需要是要见证人告诉他是哪个做错了，他什么都看见。人看人是看人的外表，耶稣基督的眼睛看人的时候好像火焰，是看到人的内心。他的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用羔羊的身份，所以他的头上是罗马的兵丁为他用荆棘来织了这个的荆棘的冠冕压在他的头上，以着他的额头滴出这些血出来。第一次来是为我们的罪带着荆棘的冠冕挂在十字架上，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头上带着许多个冠冕。这个冠冕就没有讲到是什么冠冕，但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 提到生命的冠冕，因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人是他的生命是活得更精彩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头上一定会带着生命那个的冠冕。第二，我看见这个的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彼得提到将来忠心侍奉他的人会带着荣耀的冠冕，我相信主耶稣同样会是带着荣耀的冠冕。保罗讲到主会为他预备公义的冠冕，我相信这个主也都带着公义的冠冕。大卫在诗篇103篇提到是以仁爱慈悲为大卫的冠冕，所以我相信在耶稣基督的头上一定会带着仁爱的冠冕和慈悲这个冠冕。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头上带着许多个冠冕，我再讲，我知道他一定带着生命的冠冕，因为他至死忠心。我知道他一定会带着公义的冠冕，因为他的审判、他的宣告、他的行事都是按着公义。我相信他的头上会带着仁爱和慈悲的冠冕来施恩给我们，来怜悯我们。我都知道主耶稣的头上一定带着荣耀的冠冕，因为他先受苦难，后来必定得着荣耀。我再看，他说在耶稣基督的头上除了带着许多个冠冕，跟着还有什么？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他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右边和耶稣基督的左边有两个罪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他的头上写着一个名号，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个是比拉多定他的罪的原因，他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犹太人的王，写着这个名字。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记载这个名字是个个都见到。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如果可以翻翻开，是约翰的记载。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将这个牌安在十字架之上，
寫著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定耶穌的罪，因為他自己宣稱自己是猶太人的王。這個比拉多就將他的名字釘了出來。在十九章第二十節約翰福音，他說有許多猶太人能夠念這個名號，因為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時候，他的地方是與這個耶路撒冷很相近，而且是用三個語文來寫著這個名字，所以個個都能夠看到，用希伯來文以至猶太人能夠看到，用羅馬文是拉丁文，亦都用希利尼文，用希臘的文字。羅馬用武力來當時控制這個世界，但是羅馬官方的文字是用希臘文字，但是有些人都還是用拉丁文。 OK， 所以用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寫著猶大的王拿撒勒人耶穌，個個都念到。但是在這裡記載耶穌有一個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因為獨有他才知道，將來我們會見到他的時候就知道這個名字是什麼，是寫著什麼。第十三節，這個騎著白馬的，他穿著剪了血的衣服，他的衣服為什麼要滿了血呢？而他的名稱為神的道，由於世上的人要與他爭戰，所以他下來爭戰，爭戰的時候就剪了血。 OK， 好了，如果你可以的，你就在你的聖經的旁邊寫下幾句的經文。為什麼他會剪了血呢？第一個經文是在這個的十五節的下半段，因為他來的時候要用腳來踩來喘這個全能神列路的酒炸。神列路的酒炸在哪裡記載呢？就是在這個的第十四章啟示錄十四章第十七節至到第二十節。記不記得十四章的時候講到有兩方面的收割？第一個收割就是十四章十四節至到第十六節，是講到一些信了主的人收割熟了，主就收割了這些帶來天上。而另外一類人呢，是一些不信的人，主耶穌會用他的腳來踐踏他，就是十七節至到第二十節，我讀給你聽，我不再解釋了。又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殿中出來，他也拿著快鎮刀，這個是收割的刀，是收割哪些啊？收割不信的人，這些惡人。十八節，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中出來，是有什麼權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地上的葡萄，将这些葡萄收取了之后呢，将这些葡萄呢就掉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而这个酒榨呢存在城外，这个城外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有血從酒榨裡流出來，血多到的地步是高過馬的腳環，遠有六里。意思就是說，在末世的時候，全世界的列邦列國都會攻打耶路撒冷，因為攻打耶路撒冷就是敵擋神的意思，他敵擋神，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兒子按住公義嚟審判佢。你同神 make war 嘅時候，同神爭戰嘅時候，神就同你爭戰。嗱，我再講，如果知道啟示錄第十四章第二十節所講有血從呢個酒榨裏邊流出嚟，
血的成分是高到脚踝，脚踝即是拿住这个姜的地方，即是血很多血，很多血即是预表什么？很多人攻打他。如果你是听到这个圣经的，你有儿女将来当兵的，你叫他就不要当兵咯，不要去打耶路撒冷，明白吗？不是只是一处地方讲，今天呢我就将旧约圣经讲的经文全部跟你讲，你呢就跟你自己儿女讲，等你儿女知道将来在这个城里面流到很多的血，这些血是因为他要攻打神的子民，他是敌挡神，神已经预先告诉你，叫你不要这样打，你打呢你就死定，明白吗？正如我所说，我先用 我会用几个经文，第一个经文我用约珥书，第二个经文我用撒加利亚书，第三个经文我用这个启示录。好，第一跟你看约珥书，约珥书圣经记载第三章第十一节，约珥书三章十一节至到第十五节，我读给你听。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的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句说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说话是约珥先知说，约珥先知challenge四围的列国，叫他来啊，你来啦，快点来啦，一起聚集啦，一同聚集。跟着呢，聚集了之后呢，约珥就向神来祈祷，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圈住这个大能者，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神啊，求你使耶稣基督降临，他打我们的时候，救主啊，求你就降临，按住公义来审判他们，他不听你的说话，按住公义跟他们争战。约珥书三章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想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谷这个约沙法 Jehoshapha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谷呢，是神在这个谷里面来审判人，叫你不要来，你还来，你来到你就流血，你来到你就死定。所以约珥先知就说，万民啊，当兴起来吧，上到约沙法谷受神的审判，因为神耶稣基督必定坐在约沙法谷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叫你不要来，他叫你离奇意思就是什么？叫你不要争战，叫你讲和，明白吗？死都要争战，所以就没命了。好了，再看到约珥书三章十三节，跟着呢约珥句话，开出镰刀，因为庄稼熟了，钱达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满日，他们的罪恶甚大，叫你不要来，说你来的时候你必定死，还要来，所以必定会死在自己罪孽当中。你写这个约珥书三章十三节的旁边，你写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七节至二十节，你就知道是同一件事情。翻翻去约珥书三章第十四节，当时有许多许多的人，有列邦的列国来到这个判断谷，这个判断谷就叫约沙法谷。这个约沙法谷在哪里呢？这个约沙法谷呢，就是将来我会讲到这个启示录所讲的阿米吉多顿。这个阿米吉多顿在哪里呢？就按照撒加利亚书，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外边。好了，再看
約珥書三章十四節，許多許多嘅人在判斷谷，在呢個約沙法谷，喺呢個耶路撒冷嘅出邊嚟受耶穌基督嘅審判，因為耶和華嘅日子臨近判斷谷。耶和華臨近嘅時候，日月會昏暗，日頭會昏暗，月亮會昏暗，星宿天光，星宿無光。OK， 日冇光，月冇光，星都唔會發光，三光都冇光。OK， 我同你睇咗第一處嘅經文就係約珥書第三章，所以你應該寫約珥書第三章第十一節至到第十四節，寫喺邊度咧？寫喺呢個嘅啟示錄第十九章嗰度。再睇第二段嘅經文，就係撒加利亞書。撒加利亞書第十四章，喺撒加利亞書十四章嘅旁邊，你係寫低啟示錄十九章十一節至廿一節。撒加利亞書十四章咧，所發生嘅事情咧，就係喺啟示錄十九章十一節至廿四節。你單單睇啟示錄咧，你睇唔到全備嘅嘢。而家睇又睇啟示錄新約聖經，又睇舊約聖經嘅時候咧，你就睇到啦。好，十四章啟示錄，耶和華嘅日子臨近。記住咯，耶和華嘅日子臨近嘅時候點樣啊？按照約珥書三章十五節，日冇光，月冇光，星宿都冇光，因為日月都昏暗。他说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们的财物必定被抢掠，在你们中间会分散。在哪里啊？在耶路撒冷会分散。第二节，因为耶和华必定会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是神聚集他的，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说话，所以神聚集他在当中一锅熟。知唔知咩一鍋熟啊？全部一齊嚟煮咯，所以你去好似呢個嘅啟示錄十四章收割嘅時候，將啲所有嘅葡萄掉落葡萄嘅酒榨裏邊，耶穌基督嘅腳咧就踐踏佢哋，所以踐踏呢個葡萄嘅時候咧，佢嘅衣服咧就染咗血，就係咁嘅意思。因為神必定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現在你看看，沒有一個人民，你看現在呢，為什麼美國的，為什麼中東的人那麼憎美國？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中東的人，為什麼歐洲的人那麼憎美國？有沒有人知道？全世界的人之所以憎美國人，是因為美國人幫猶太人。再講，全世界沒有一個民族是最受世界的人憎惡的，就是猶太人。猶太人，神是使用猶太人祝福列邦列國，但撒旦魔鬼就要毀滅猶太人。所以屬世界的、屬魔鬼的人，學這個魔鬼一樣，是憎惡猶太人。創世記十二章，神講到向亞伯蘭講到七個祝福，其中的祝福就是為以色列人祝福的，我必定祝福他，那咒助以色列人的，我必定咒助他。但世人沒有看聖經，仍然去咒助以色列人。是啊，以色列人在這個撒加利亞書第十四章第一、第二節還未歸主，
直至到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死了一半，他就归主了。按照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以色列人在七年的大灾难，死了的人口的三分之二才归主，以色列人的心亦都很硬。其实基督徒的心亦都很硬，人没有受苦的时候，人是不会归回。人美国人不受祝福啊？我告诉你，如果美国人没有受神的祝福，美国现在是很苦的。美国是欠全世界的债，是最厉害的国家，不是他最有钱，是最穷的。你去到所有其他地方，任何一个国家，你用美金你可以不用唱，你可以给美金。你試下去加治，用加治去，除了北佛羅啊，咁近加拿大啊，你去到紐約啊，佢問你 What is this 啊 ？OK， 我十幾二十年前去第一次去紐約嘅時候，我帶住嗰啲money order， 嗰個 money order 都唔係渣嘅銀行，係 Royal Bank RBC 啊。竟然沒有一間銀行來收我的 money order， 他說我收你得，要你要放在這裡兩個月的時間。 OK， 美國根本他都不收你加紙啦，他說你 What is this， 你給他匯票，他說你要 hold， 我要 hold 你張 check， hold 你兩個月啦。直至到我去那時候，有一間銀行叫 Barclay Bank， 後來都執了粒給我 deposit 了之後，因為 Barclay Bank 嘅識得 RBC，Barclay Bank 係英國銀行。美國人睬你都嘥氣啊！你問美國人啦，你問加拿大有幾多個省啊？佢唔知道你有幾多個省啊！你問加拿大人美國有幾多個 state 啊？加拿大人可以講話五十個 state 佢知道，明白嗎？美國人啊，好蒙神賜福啊！如果佢冇神冇蒙神賜福啊，現在借咁多錢啊！你試下大陸試下借咁多錢，即刻 bankrupt 啊！蘇聯借咁多錢，蘇聯即刻揼曬啊！明白嗎？再翻轉頭，我講到邊度啊？我淨係講翻撒加利亞書。正話你問我個問題，係咪當時耶路撒冷嘅居民個個信耶穌啊？唔係，佢哋心好硬噶，佢哋唔信耶穌啊，直至到死咗幾多啊？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在耶路撒冷这个圣地里面，在这个的应许地里面，三分之二的人因为心硬是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的人仍然存留。第九节，我要使三分之一的人经过火一般的试炼来熬炼他们，好像熬炼银子，等他受痛苦的时候他才悔改回转。试炼他们好像试炼的金子，当他受痛苦的时候，他们必定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时候我必定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好了，第十四章撒加利亚书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们的财物，特别在应许地里面的财物，神百姓的财物必定会被掳掠，在你们中间的人会被分散，会被掳去，钱又没了，人又没了，因为我必定聚集万国的人与耶路撒冷来争战，万国的人都憎恶这个的神的子民，因为万国的人是属于这个魔鬼，是跟从魔鬼去敌挡神。所以第二节的下半句，城必定被攻取，耶路撒冷这个城必定会 被攻取，房屋必定会被抢夺，而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妇女会被玷污，会被人强奸，城中的民一半会被掳去，剩下的民仍然在城中不致剪除。剩下的民为什么不会被剪除啊？你圈住去，你写下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 那时候这些人在苦练当中，在痛苦当中，好像第十三章第九节所说，他就会求告主的名，他求耶和华拯救他，想都想不到他求耶和华拯救的时候竟然耶稣基督出现。所以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哭了，记载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定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的家，浇灌耶路撒冷的居民。意思就是说，神必定要将圣灵浇灌在大卫的家，浇灌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大卫的家，耶路撒冷的居民有了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晓得去向神祷告，在苦难当中向神祷告。有些人在苦难当中仍然是心硬，不肯去祷告，神就将苦难临到他，他就在苦难当中祷告。祷告的时候，他们必定仰望我，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所责的，所责的就是所钉十字架，必定为耶稣基督来悲哀，好像丧了独生子一样，又为耶稣基督来受苦，好像丧了长子一样。他想都想不到，我钉耶稣在十字架，原来这个耶稣就是我的救主，所以哭，觉得自己做错了。这些人是被圣灵充满，在苦难当中向神来祈祷，求神怜悯我们。有人在苦难当中都不懂得悔改，直接见到主，他说这个主就是我所钉十字架的主，而这个主就是救他的神。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你三分之一的人就向神祈祷。所以你若有受苦的呢，应该祷告。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若有喜乐的呢，应该歌颂。以色列人在痛苦的时候，三分之二人都不晓得去祷告，这些不晓得祷告的人会被剪除，晓得祷告的人是得着拯救。罗马书十章十四节，一个人不信他怎么会求他呢？不晓得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不信他，我不信的这个是耶稣，我不信我受了这么多苦他会救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会求他呢？人未曾听见怎么会信他呢？有些人听了都不信，有些人说自己信但都不祈祷。求神帮助我们按着他的说话去做，得着他的拯救，在苦难当中得着他的医治。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城当中一半的人被剪除被掳去，整个的应许地里面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被消灭，剩下三分之一。但全人类呢，不是讲犹太人，全人类呢死了一半，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里面。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定出去与那些国争战。几时出去啊？当他听见以色列人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就出去为他争战，好像从前争战一样。那日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脚必定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假如这里是耶路撒冷，石安山东边就是橄榄山，耶稣基督骑着白马从天上降下来，他脚一踏着橄榄山的时候，橄榄山就裂开， 由东边的裂到西边，这个大的山呢就裂为两半，北边的就往北移，南边的就往南移，有个大的地震。而
而造成一个大嘅谷，一个 valley， 以致以色列人能够逃离开呢个地方，得着神嗰个拯救。好，我再翻转头，撒加利亚书第四节，那日佢嘅脚必定站喺耶路撒冷前面朝东嘅橄榄山，即系话耶稣基督升天嘅时候喺橄榄山升天，耶稣基督翻嚟嘅时候亦都喺橄榄山翻嚟。所以如果有人话我系耶稣基督，我就系基督，你问佢橄榄山都冇裂开，你几时翻嚟啊？明白吗？所以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讲到俾我哋听，有人话耶稣基督翻嚟，你唔好信啊！耶稣基督翻嚟嘅时候，橄榄山系会裂开嘅。你见到橄榄山都冇裂开，即系佢仲未翻嚟啦。再睇，佢话呢个山橄榄山必定从中间分裂，自东至到西，成为极大嘅谷，一个 valley。山嘅一半就往北拿移，山嘅一半就往南拿移，就造成一个大嘅谷。呢、这个就俾佢咧就能够逃命。第五节，你哋要从我嘅山嘅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定延到亚撒，你哋逃跑必定好似犹大王乌西亚年间嘅时候逃避大地震一样。再睇，耶和华我嘅神必定降临，有一切嘅圣者同来。你圈住去后边嗰句说话，耶和华我哋嘅神，耶和华我哋嘅神就系耶稣基督必定降临。换句说话，佢降临嘅时候，佢嘅脚会踏喺橄榄山。佢嚟嘅时候唔系自己一个嚟，佢嚟嘅时候系带着一切嘅圣者嚟。呢、这个圣者到底是讲天使啊，还是圣徒呢？你写低，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他回来的时候，第十四节，这十个王和这个兽必定与羔羊争战，羔羊必定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住羔羊的是就是蒙召的人，是被选的人，有忠心的人，这些人跟住耶稣基督的人也必定得胜，所以这些圣者是蒙恩得救的人。停在这里了，如果有人问你，到底你相信教会被提是在灾前、灾中、还是灾后？答案就在十七章十四节，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是带着圣者回来，而这些圣者是蒙召的，被拣选的，是有忠心的，是跟从主的。这些是哪些人来的？就是教会咯，教会是蒙召的一群嘛，明白吗？所以这些呢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忠心的人，是被拣选的人，是神所呼召的人，这个就是教会。 OK， 我再翻转头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必定降临，祂降临的时候祂不会自己一个降临，祂会带着一切的圣者同来。那你可能会问咯，林牧师，那到底我们几时升上天上啊？你就写低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至十八节，主耶稣会有呼叫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有天使长的声音，会呼叫那些被召的、蒙拣选的、有忠心的、信主的，这些人，这些人会被提。哪个会被提先啊？死了的人会被提先，信了主而死了的人，这些人是会被提先。 好似我个女儿啊，死咗佢系信咗主嘅，佢会首先被提，佢会从死里复活。然后我哋仲信主嘅人，就会身体会改变形象，一同会被提，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与主相遇嘅时候，几时再翻翻嚟啊？就喺启示录十九章嘅时候，同佢一齐翻翻嚟。就打咩仗啊？打最后个真战，就是、亚米吉多顿大战。喺边度打？就喺耶路撒冷打。在哪里啊？这个约沙法谷，这个判断谷。我今天所说的东西希望录了音，录到音的你就再听一下。你不可能我今天就这样说你就明白，你要自己蒙神怜悯，蒙神施恩给你，你是爱神的说话。我所说的经文你自己回去看回，再看回，熄咗个电脑，再睇翻，再睇翻，再睇翻，听我所讲系咪咁样？你又知道我所讲系咩嘢？我再讲，主耶稣翻嚟嘅时候，打最后嘅真战，佢带住门徒打，唔系叫门徒帮佢，人多势众打胜，唔系。耶稣基督要带领啲门徒，俾佢睇见我点样率领你去打胜呢场仗，明白吗？好，我再翻转头，翻翻嚟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我哋嘅神降临嘅时候，佢唔会一个降临，佢带着一切嘅圣者，一切嘅圣者就系成圣嘅人，就系清义嘅人，就系圣徒嘅圣者。佢翻嚟嘅时候，第六节，那日必定冇光。冇咩光啊！三光必定退缩。刚刚我所讲约珥书讲个三光系咩光啊？系日光、月光同埋星光。喺第七节佢再讲啦，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七节，那日就耶稣翻嚟嘅时候，必定系耶和华所知道嘅。嗱，停喺度啦。耶稣基督佢话：我翻嚟嘅日子，唯有父知道，冇人知道，天使都唔知道。人子都不知道，所以你都不用计算是几时回来，只是谁知道啊？只是耶和华知道，只是父知道，明白吗？就在这个圣经的旁边写下生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情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情是属乎我们的子孙，唯要我们遵守。有些事他要你知道的，你就去遵守，有些事他要你不知道的，你不用去猜。 OK， 我再看耶稣回来的那日是没有光。如果耶稣基督回来的日没有光，日光又没有，月光又没有，星光又没有，三光都退缩，即是黑暗的时候回来了。那黑暗的时候回来，有人问究竟耶稣回来的时候是日头日头回来啊，还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夜晚回来啊？怎样定日头啊？现在太有太阳的就是日头，没有太阳就是夜晚黑，啱啱啊？除了南极北极啦，是不是？有没有去过南极北极的？有没有人啊？有没有这样的福气啊？你去到 North Pole 的地方呢，有十二个月呢是黑晒的，日头都黑的。 OK， 南极都是一样啊。你冇去过嗬？你去咁多旅行都冇去过嗰个地方，试下去嗰个地方睇下啦。咁啊，攞眼灯嚟睇下呢个圣经，三光都冇嗰阵时，你睇下你有咩感受啊？有唔同嘅感受噶。嗱，弟兄姊妹，我话一样俾听啊。如果你睇圣经你唔明嘅时候，如果自己自暴自弃，我花好多时间睇圣经，我唔单止睇圣，我背圣经。所以我背了之后，我就知道圣经讲啲咩嘢。我咧话俾你听，系我咁多年睇圣经嘅精华嚟嘅。唔好轻讲呢件事情啊！自己翻去自己做自爱一个人。如果你唔听我所讲啊，你睇圣经你唔会明嘅。我俾个例子你啊。如果你睇圣经睇到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七节，佢话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你有冇搞错啊？呢个天使点会站喺日头中啊？十九章第七节，约翰话我见到有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日头啊，
是一个焚烧 的星球来的。啱啱啊，佢点可以站在日头中啊？但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啊，日头有没有光啊？光是怎样出来的？是由火出来的嘛，火来烧着来发光的嘛。日头光已经熄了，几时熄啊？在启示录十六章第五，启示录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把神愤怒的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角就黑暗了，地球就黑暗了。兽的角就是地上的角，你写下去啊，兽的角就是地上的角，兽的角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角。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世上的角，你写住佢，就是兽的角。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角，这个就是兽的角，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角。耶稣基督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神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兽的角就是世上的角，兽的角就黑暗了。兽的角为什么黑暗啊？因为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日光、月光、星光都不发光，清楚吗？日头再没光，所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到底是日头啊，还是夜晚黑呢？根本又不是日头，又不是夜晚，没人知道是什么。所以呢，撒加利亚书呢，十四章呢，他是这样解释。第六节，那日没有光，三光都退缩，那日必定耶和华所知道，不是白昼他回来，也不是黑夜回来。因为日头没了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日头还是黑夜，明白吗？
我看见一个的自传，或一个人坐監的時候，即是人家當他是間諜，放他在監獄裡面，不給他的錶，不告訴他幾時，在個房間黑的時候，你根本都不知道那天是日頭夜晚上，明白嗎？沒有時間。所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日头没有光，月亮没有光，星没有光，回来的时候不是日头，也不是夜晚黑，但是什么？是黑暗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被拯救离开埃及的时候，第九个灾难是什么灾难？是三日黑暗灾，明白吗？好了，回转头，这些经文呢，要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呢，你就知道，同埋解释的时候呢，不要只看一节的圣经。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是这么讲，约珥书第三章十五节又是这么讲，日月都昏暗，星宿无光，就是他回来的时候。所以你都不用说，不看圣经的人，听着，不看圣经的人见到自己有病，听到个大球场说有个人说他自己基督，就带自己的子女去那里，邪灵就入了他的身。这些人是注定他是该死的，因为为什么？他自己不看圣经，他不看圣经，带子女都不看圣经，他自己不尊重神，他子女都不尊重神。 OK？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使不去大球场的，他说他是基督，你是信他是基督？撒加利亚书他说，如果基督回来的时候，他的脚是踏在橄榄山，橄榄山会怎样？会裂开，由东去到西裂开，山裂开两半，北的就往北移，南的往南移。你问他，你的橄榄山有没有地震，有没有裂开？还有你问他，
我又见到日光，我又见到月光，我见到星光，即系主翻嚟未啊？未翻嚟。如果约珥书你睇又唔明，撒加利亚书你睇又唔明，你乜嘢你都唔明，但你又翻教会，好可怜。我祈祷求神，弟兄姊妹翻嚟呢个教会，佢真系爱神嘅说话，佢翻嚟。我唔希望失去一个人。我希望他回来的时候，他是明白他自己所讲的，明白他自己听见是什么东西，他自己去警醒，也都将他所听到的东西告诉他自己儿女听，叫他儿女去警醒。 OK， 再讲了，如果黑晒的时候，我怎知道他回来啊？他回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和第九章，第八章十二节，第九章如果没有记错就是第七节，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即是没有日光，没有月光，没有星光的时候，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回来的时候全世界会照亮。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盲眼都知道，明白吗？不看圣经的人见到人说、啊、我的仔又有病、啊啊、这个大球场有个人被圣灵充满、啊、他说他是基督、啊、自己走了去，你就被邪灵充满了。话给你听、啊、尊重神的说话，看神圣经的人不会 被迷惑的，是一知半解，是听过耶稣会回来、OK? 又不去查求，不去寻求，不去查考，这些人才会被迷惑的。我祈求神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会被迷惑，因为我相信他听到之后他明白。 OK， 好，我再回去再看，看到约珥书第三章，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再看，那日必定没有光，三光必定退缩，那日必定是耶和华所知道，没有人知道。但竟然有传道人说我计算到神的计算到啊，主几时翻嚟？呢啲人啊，话自己计算到，呢啲人啊，系对圣经啊系一知半解，而嗰啲人呢就去信服佢，觉得佢有料。嗱，停喺度咯吓，同你再计下咯，睇下计唔计到啦吓。敌基督几时显现啊？按照启示录第六章第二节。是七年的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他显现了，对吗？但他开始显现的时候，他不是用敌基督的身份显现，他是什么？他是 make peace， 好像真基督一样，他不是 make war， 他跟世界讲和平，中东里面没有和平，他说我给中东和平，我跟中东立约七年立约，给他七年和平。但但以利书第九章预言，立了约七年之后，立了约三年半之后，他立刻毁约。三年半过后了之后，他怎样啊？他坐在圣殿里面，他说自己是神啊，叫人去拜他啊。那时以色列有部分人就知道他是假的，有部分人还不知道他是假的。因为为什么？以色列人都有一些 liberal 的 Jews， 有些 conservative 的 Jews。OK？ liberal 那些就信他咯。liberal 那些不是信神的，那些人。因为不看圣经的嘛，他信他自己喜欢信的东西嘛。OK， 好了，到后三年半才出现。啊，你说林牧师，我计到了，我当他一见到我，见到他坐在圣殿的时候，我开始计第一日。坐在圣殿的时候第一日，他显露的嘛，他显露的时候会显露多久啊？三年半。圣经说什么？给他42个月，三年半，还有1260天，给他任意妄为，对不对？1260日俾佢任意妄为，你话咁啊？林牧师，我咪知道主耶稣几时翻嚟咯？当佢坐喺圣殿嘅时候，嗰日开始计，计到1260日，主咪翻嚟咯？有啲传道人就咁样计啊，懒醒啊！我同你睇一节圣经，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
同你读一些嘅经文，睇下马太有冇记载佢翻嚟嘅时候，佢翻嚟耶稣基督翻嚟之前，神嘅百姓系会遇到啲咩嘢？第廿一节，马太福音廿四章廿一节，因为那时必定有大灾难，就是七年嘅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即是很大的灾难，后来必定没有，即是空前绝后。22节圣经说，如果我不减少，耶稣说如果我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定减少。神会不会减少七年大灾难的日子？他会减少，但减少几多少没人知道。在这个圣经的旁边，你写下但以理书十二章，因为但以理要明白神的说话，神就将他的说话启示话给但以理听。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九节至到第十二节，你写下去，在这个的马太福音廿四章第廿二节。但以利书十二章第九至十二节，他说：但以利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了，直到末时。因为但以利话：我听见这些话在第八节，却不明白啊嘛，就去问主，我个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怎样啊？主就冇话俾佢听，佢系因为呢啲说话咧。是隱藏了，是封閉了，直到末時，直到啟示錄的時候才告訴我們。第十節，必定有許多人使到自己清淨潔白，而且被熬煉，很多人受到苦難來試煉他到底是否真的信神。但惡人必定仍舊行惡，一切惡人都不明白，唯獨智慧人能夠明白。十一節，從除掉上憲的犯制，并且设立那行可毁坏可憎的时候，必定有1290日。嗱，正话我讲乜嘢话？我话如果将七年嘅大灾难分开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前三年半有1260日，后三年半又点啊？又1260日。如果后三年半开始嘅就系呢个敌基督。坐在圣殿里面，坐在宝座里面，他说自己是神。我开始计算的时候，我计算到1260日，主耶稣就回来了。但是但以理说他是1290日，跟着他再说十二节，他说等到1335日，这个人就有福了。但在马太福音24章22节，神说为了选民的缘故，因为这灾难实在太大了，我会减少。所以他一减少的时候，你不知道是1260，你不知道是1290，就不用再计算了。这个只有主知道，这个只有神知道。明白我说什么东西啊？ OK， 好，再回头。总而言之，圣经说没人知道的，只有耶和华知道。我们就是这样说，没人知道，只有耶和华知道。好了，我再看，翻转头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第十三节，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为什么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啊？停在这里。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说，他说我信耶稣，上个礼拜才是的，那班大陆人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大陆人有一个，有一個人問我個問題，我唔喺度講佢個名啦嚇，費事佢跌倒啊！佢話我信耶穌，我話耶穌叫咩名啊？耶穌個名叫神嘅道。你話你信耶穌， 如果你不知道神的道，你是不是信耶稣？你不知道神的道是不是信耶稣？我们说信耶稣嘛，是吧？耶稣的名字是神的道。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道，你说我们是不是信耶稣？很难答啊，啊，我给你个例子好吗？那你就懂得了。神的道是不是这样说啊？神的道是不是说叫我们饶恕人啊？神的道有没有说叫我们怜悯人啊？有没有讲到啊？主有没有饶恕我们啊？主有没有怜悯我们啊？好，如果神的道是叫我们怜悯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章是不是讲到主祷文啊？父啊，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人的罪。即是说，如果我不赦免了人的罪，我没有权去求父赦免我的罪。对吗？这个是主祷文教我的。再看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一个人欠了这个主一千万银子，他 求主，他跪在这里，跪在主面前求主怜悯他，求主饶恕他，主饶恕他，怜悯他。他出去之后见到一个人欠他二十两银子，他捻着他的颈，捻到他半死，不肯饶恕人家。那些人见到他这样对这个人，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主听，主就叫他回来。他说我所饶恕你的，我现在不饶恕你，你还回给我。我学到什么？主的道告诉什么？告诉我听，如果我不去饶恕人的，我虽然蒙了主饶恕，主后来怎样都不饶恕我。所以他说什么？你不应该饶恕人好像我饶恕你吗？你不应该怜恤人好像我怜恤你吗？这个是不是主的道啊？你猜我作出来的？你说你信耶稣是不是信这件事？我告诉你，如果你不信这件事，你不去饶恕人，你将来见主的时候你不得救。雅各书，雅各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他敌挡他哥哥，后来他悔改回转，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怜悯人胜于审判。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怜悯你的罪，我赦免你的罪，你得罪我，我怜悯你，我赦免你，我不会面对审判，我胜过审判，逾越我，逾节的逾越，逾越是什么意思？你家里面有罪的，不过又流了血，越过你，不审判你，明白吗？你说你信主耶稣，应该怜悯人，应该饶恕人。你说你信主，我不知道这样，你未信主，你信你自己所信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信耶稣，你记住看圣经，不要自己呃自己，你不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受很多的苦楚，神会逼你都逼到你看为止。所以诗人有一个这样的祈祷，他说神啊，求你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你不饶恕人，你不怜悯人，主说我不怜悯你，我不饶恕你，明白吗？我们不怜悯人，我们不饶恕人，我得罪了主，我自己都不知道。主啊，求你将你的说话藏在我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就是这样啊。清楚了我讲什么东西啊？主耶稣的名字叫做什么话？神的道。如果你说你信主，应不应该在神的道里面去追求啊？何西亚书六章第六节，神喜欢什么啊？神不是喜欢你奉献啊。再讲一句说话，小心听啊，你的奉献都是养个牧师的啫，不是养神啊，神不需要那些钱啊，你记住啊。以前那些人献祭啊，是给那些祭司吃的。所以神说这样的说话，何西阿书六章第六节，他说我喜爱怜恤啊，喜爱良善啊，我喜欢你怜恤人啊，胜过什么祭祀啊。我喜欢人认识神啊，胜过燔祭啊。你说我回来教会，我行晒奉献，以为这样很威，没用啊。最重要是什么？行公义啊，好怜悯啊，
存住咩信实嘅心啊！呢、这个就系马太福音23:23，呢啲系更重要嘅嘢啊！
神喜欢我哋认识佢，我哋认识佢嘅说话嘅时候，按住佢说话做，那更重要嘅就系三样嘢：公义、怜悯、信实。呢三样嘢系更重要嘅，应当去行嘅。那系乜嘢啊？系冇咁重要嘅，但系不可不行。那系乜嘢啊？系洒奉献。洒奉献是次要的啫。嗱，你试下，你试下唔行洒奉献，你估神会唔会养呢个牧师？神会养佢，不过唔系透过你。你试下唔行洒奉献啦，你估你个福音会唔会传遍地极？神会传遍地，不过唔系透过呢个教会。你试下，但如果你唔行公义，你唔行怜悯，你唔行信实，你就学犹太人净系行洒奉献，你冇行公义，冇怜悯人，冇传嘅信实，你都唔得救啊！更重要嘅嘢系使你得救噶。我唔怜恤人，我自己唔蒙怜恤；我唔饶恕人，我唔蒙饶恕。所以呢啲嘢系更重要噶。法利赛人有祸啊，因为佢净系行洒奉献，冇做其他嘢，明白吗？教会里边有啲嘢系最重要嘅。来到神面前，坐在前面听道，我告诉你，这家教会里面很多长老执事坐在最后，他以为他是牧养教会，看看谁不专心，他自己死在最终都不知道，不明白圣经所讲的什么，近前听，来到他脚前听，没有东西拦阻到我的，我专心听，我留意听他讲什么，我将他所听到的我背在里面。我为我太太感谢神，我见到他听我讲的道，他执了 notes， 将我所背的圣经他自己写在簿仔上，他背。以前我的女儿 Esther 就是这样。很多人回来教会，圣经都不带，圣经不带他回来教会。告诉你，如果我呃饭吃的，我不会出声的。我做什么说这些吓你真？你不要做那些事，惹神发怒啊，朋友。以赛亚书42:21，耶和华为了他公义的缘故，喜欢以他的训词、他的律例、他的典章为大为尊。神尊重他的说话，神以他的说话为大为尊。你藐视他的说话，你死定了。告诉你，你行洒奉献都没用。你下一奉，我再讲行洒奉献什么，是养个牧师而已。还有再讲个例子给你听，当时保罗传咁多福音，没有一个教会行洒奉献给他的，是只有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保罗都不死了。下个礼拜回来教会带圣经，朋友 OK， 翻开本圣经看看我讲的写什么字，醒目的，还带了不同的 highlight 了他，将几处的经文 highlight 他。如果不是看圣经，你说夸不夸张啊？个天使站在日头上，不就烧死他了？天使站在日头，日头是没有光的，那时他没事的。为什么啊？三日月星都没有光啊，那时你再看的时候，你发觉哇，神的说话好厉害啊。再看以赛亚书42:21，神说，我喜欢使我的说话为大为尊。你尊重他的说话，他尊重你。以利这个先知，他藐视神的说话，他两个仔藐视神的说话，两个仔同一天就死了。所以撒母耳就跟以利说， 在撒母耳记圣经这样记载，你尊重我的，我尊重你，你藐视我的，我藐视你，你要以神的说话为大为尊。什么东西藏在你的心里？钱啊，屋啊，儿女啊。有些人啊，这个教会没有啊，希望没有啊，星期日啊，如果是他的儿子 是打 hockey 比赛啊，可以不回教会的，带他儿子打 hockey 的。如果是啊badminton 啊 tennis 啊比赛，可以不回教会，带个仔带个女去 tennis。 他不尊重神啊，神不会尊重他的，他不会有福气的。他还带个仔带个女这样做的时候，他离开神的时候，他远离神的时候，神远离他。何西阿书四章第六节，人因为没有将神的说话藏在心里面的时候，他无知，因为无知而灭亡。我这样问因为没有知识，我这样问因为没有将神的说话藏在心里面，他灭亡。他不知道我们主耶稣的名字就是神的道。为什么主的名字叫神的道啊？因为神跟他所说的说话他藏在心里面，他不单止遵行神的说话，他按着神的时刻来遵行。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妈跟耶稣说，他说这个主人已经没走了，可不可以 do something？ 耶稣说妇人，不是叫他妈，叫他妇人，我与你有何干，我的时候还未到。玛利亚以为耶稣随时可以施行神迹的，耶稣施行神迹是按着神的时间来的，耶稣说的说话是按着神的时间的。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处的地方讲到什么？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他讲到我的时候还未到啊，我的时候到的时候我就会做的了。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雨接近了，他知道时候到，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所以主是知道他自己的时候的。为什么他知道 主耶稣知道父的时候？因为他时时将主的说话放在心里面。约翰都明白到，所以约翰记载那些人要捉拿他，但是没人敢捉。为什么？主的时候还没到，圈住他吧。去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是谁写的？是约翰写的。启示录边个写啊？又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何干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是说要行神迹就行的，耶稣行神迹是按照父要他行他才行的，按照父的时间。耶稣讲的道是按照父所要他讲他才讲的，不是他喜欢讲他就讲。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节，雅各那时候，犹大那时候，他的弟弟还没信他，耶稣说你们想去过节吧，我的时候，我现在不想去过这个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到。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在这个时候是离世的。在哪个时候才离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的时候，雨节之前，这个是第三个雨节。耶稣受洗之后第三个雨节，雨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再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节，他们想捉拿耶稣，只是没人敢下手，没人下手。为什么？因为耶稣被杀的时候还没有到。第八章二十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面的库房里面教训人所说的，也都没人拿他，因为耶稣被杀的时候还没有到。去到十三章，他知道到，他知道时候到，他就要做，
他知道去到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说主啊，如果这个苦杯可以拿开的，求你将这个苦杯拿开，但不要按着我的旨意，按着你的旨意，不要按着我的道，按着你的道。所以主的名字叫做神的道，意思就是说他所讲的说话是神的说话，他所做的是神要他做的，他的时间是神的时间，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明白吗？他知道他自己几时去死，时候到了。所以保罗明白这件事的时候，在加拉太书他的圣经这样讲，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到时候到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耶稣出生的时候是神指定的时间，如果早啊，迟都不好啊。如果太早，玛利亚就在半路生了出来了，太迟又不得，刚刚在那个时候。跟住呢，猶太王啦，希律王系个咩名啊？阿古士督啦，就下令要报名上册，所以呢，约瑟同玛利亚迎娶咗，那时候就点啊？带自己嘅妻子去到伯利恒呢个地方，去到呢个地方，啱啱就怀孕，啱啱就出生，明白吗？时候又到了，所以我就停在这里。我做个低头祈祷。亲爱的巴父神，我多谢主，你的名称为神的道，你尊重父，所以父尊重你。以前你在十字架里面，罗马兵丁用荆棘织成冠冕戴在你的头上，你因为罪人的顶撞，你没有灰心，你看到前面那个荣耀的日子，你看到启示六十九章所记载的，在你的头上有许多个冠冕，有生命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有仁爱和慈悲的冠冕，你的头上带着许多个冠冕，还有名写着只有你知道这个名是什么，因为你配得这个荣耀，所以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你，你的名叫做神的道，让我们尊重你自己的说话，以你的说话为大为尊，你说尊重你的人，你就会尊重他。主啊，当我们尊重你的时候，我们向你祷告祈求，你就会垂听，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将你的说话藏在心里面，知道你来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但主要我看见很多敌基督，很多假先知出现的时候，因为他们能，因为这些敌基督假先知能够行神迹奇事，而叫选民都被迷惑。主啊，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将你的说话藏在心里面，叫我们不要那么容易受这个敌基督假先知的迷惑，因为他的判断，他使人他讲和平或者他的真战都是按着不义的，但我的主审判和真战都是按着公义的，帮助我们以你为大为尊，以你的说话为大为尊，来跟从主你自己，直到来见主你自己的面，求你自己施恩，求你自己怜悯，帮助我们将你的说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让你自己的说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晓得按着你自己的说话来去遵行，以致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应允而听，你说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求你施恩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下个礼拜是由第十四章，由十九章十四节开始，至廿节。